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查考以斯帖记第二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二章。昨天我们讲到以斯帖已经被选为波斯国的王后了，她的被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神的安排和预备，是神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预先做下的安排。跟着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九节。这里说，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莫迪改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就是坐在朝门。朝门就是王的门，坐在朝门表示他就是审判官，因为古代的法庭都是在城门口的，城有城墙围着，而城门就是人民进出的地方，法院就是设在城门的地方，而不是在城中心。路德记中的波阿斯，他要诉讼的时候也是要到城门的地方去。同样，圣经记载罗德坐在城门口，这表示他是索多玛的法官，是负责审讯的。很奇怪的一件事，当以斯帖贵为王后的同时，莫迪改也做了法官，坐在朝门。到底他怎样可以升为法官，我们不得而知，是由于他的学识才干呢，或者是因为以斯帖的举荐，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说好话，给他这个官职呢？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无论如何，这时候的莫迪改是坐在朝门任审判官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二十节。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以斯帖是一个十分受教的女子，她乐意听从莫迪改的教导，虽然她已经升为王后，但是她也遵照莫迪改给她的指示，不把自己的籍贯告诉任何人。莫迪改实在是一个十分有才干的人， 神也安排他在这样的场合之中。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21-23节的经文。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皮探和提涅，恼恨亚哈岁的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查究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莫迪改坐在朝门，并且负责审讯，城门有许多进出的人。有一次，莫迪改在无意之中听到有两个人在议论王，原来他们两个人正是想密谋要害亚哈睡了王的命，因为他们恨恶他。莫迪改晓得这事之后，就马上去告诉以斯帖，要将这事揭发。当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有人要谋害王，以斯帖就马上告诉他的丈夫亚哈随鲁，可能他在言辞间还夸奖莫迪改，说他精明能干呢。结果这两个太监被捕，亚哈随鲁没有受到伤害。经过查实以后，就将这两个叛徒处死，是挂在木头上吊死他。这样的示众方式使得人民都害怕，不敢再造反。这件事也记载在国家的历史书内，就是波斯国的历史上。然而整件事却出了一个漏洞，就是从始至终莫迪改没有得到奖赏或报酬或者是升职。为什么会这样呢？莫迪改救了亚哈随鲁的性命，为什么王没有任何的表示，忽略了他的救命恩人呢？原来这也是出于神的掌管和安排，神在指挥着整件事的发生。跟着第三章，就是记载到恶人哈曼和他的反闪族主义。其实类似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遭灭族的危机，一次又一次的重现在历史中。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法老代替哈曼，或者是把希特勒、纳粹等人代替哈曼，甚至还有许多的人，他们都可以放进去，因为他们都是图谋要灭绝犹大人的首脑。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从法老在埃及想要灭绝他们开始，历史上就不断的重现类似的事件。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名叫哈曼，他是反闪族的头头。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竟然得到王的宠爱，使他高升，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其他臣宰。这个哈曼是亚甲族的人。如果我们参考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8节，就会看见亚甲其实就是亚玛利人的王族。当时神吩咐扫罗王，要他把亚玛利人赶尽杀绝，不留一个的。如果扫罗遵从神的命令，把亚玛利人全部杀绝的话，就不会有以斯帖记的这一段历史了，因为不会有亚家族的哈曼出现。然而扫罗却随从自己的喜好，没有遵从神的吩咐， 他没有灭绝雅加王，结果后来几乎灭绝了自己的国民。可是神早已看见了历史的进程，神也在幕后安排一切，预备一切，鉴察一切。没有神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他的子民。虽然反闪族的情绪高涨，哈曼想灭绝所有的犹大人，但是他的计谋并不能实现。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亚哈随了王有了一个新的大臣，他命令所有的人都向他跪拜，以表示接纳和尊重他的职位。我们已经说过，莫迪改是坐在朝门做审判官的，他也是政府的官员之一，所以按照道理和按照王的吩咐是要向哈曼下跪的。可是莫迪改却坚持不跪不拜。现在我们对莫迪改的印象可能要改观了，在前面我们总觉得他的动机和决策都有点不对，但是这时候的莫迪改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当宫中一切的臣宰都向哈曼跪拜的时候，莫迪改却坚持自己的原则，既不跪也不拜。这里我们开始看见神的手也在莫迪改的身上动工，虽然他是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没有回耶路撒冷去，反而留在异地，但是莫迪改的心中依然是认识神和记得神的。虽然在全书的记载中我们看不见莫迪改呼求神的名，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莫迪改是认识神的。他坚持不向哈曼跪拜，就是因为他要坚守摩西的律法，他清楚知道神的要求，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他不能再有别神，也不能向任何形象跪拜。所以虽然王下令要全国的臣宰都向新升任为首相的哈曼下拜的时候，莫迪改并没有随从大众一起，独有他一个人是没有跪拜的。虽然莫迪改跟以斯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归回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在异地并没有忘记神，因此神能够用他们来拯救他的子民。现在我们对莫迪改的印象是改观了。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去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当别人问莫迪改为什么他不肯跪拜的时候，莫迪改首次透露他是一个犹大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而他也教导以斯帖不可泄露自己的籍贯，甚至也不要让亚哈随鲁王知道。但是现在莫迪改竟然大胆地说出他是犹大人，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向哈曼跪拜。他告诉别人自己是犹大人，那就等于是告诉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他所拜的是独一的神耶和华，他不能拜任何偶像任何人。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得很清楚，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现在面对这样的关头，莫迪改不得不老实地说出他是个犹大人，他只能拜独一的神耶和华。莫迪改实在是一个敬畏神以神为首的人， 虽然他在某些决定上我们并不同意，然而他在信仰的立场上，莫迪改是认真的，他是严肃的，绝不妥协的。他不晓得后果将来如何，他个人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然而他还是勇敢的当众承认了，他是一个英勇的人，他愿意付出代价来持守他的信仰，这也是神使用他的原因。好，接着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是一个小气的人，他本来可以不理会莫迪改的，但是当莫迪改表明自己是属神的人，是站在神那边的时候，哈曼立刻就露出他属于撒旦的狰狞凶恶的面目来。他是一个小气的人，其实他已经身居高位，拥有了波斯国的权力、地位、声誉，他是不需要计较一个犹大人对他的得势的。可是哈曼决意不放过莫迪改，他就是因为莫迪改一个人不向他跪拜而怒气填胸。不但这样，哈曼更是一个凶残的人，他以为单单报复莫迪改一个人是小事，他要谋害的是整个犹大族，就是在亚哈随鲁这王国内的一切犹大人，他都不放过。当然他并不晓得神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就是凡祝福犹大人的就必得福，凡是咒诅犹大人的就必受咒诅。神是要履行他所应许的，神必照顾他的子民，不容许人陷害他们，灭绝他们。我们在历史上也可以看见这个事实，过去犹太人被屠杀，但是这些暴君已经灭亡了，而犹太人依然分散在各处，并没有被消灭。以斯帖记的历史也让我们看见了神信实的保守。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扯普尔，就是扯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折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每过一天，哈曼的怒气就加多一点，因为每一次当他经过朝门的时候，众人的脸都伏伏在地向他跪拜，唯独莫迪改一人，这一个可恶的犹大人特别例外。这使到哈曼十分的愤怒，他决定要解决这一个烦恼。他不只是要消灭莫迪改一人，甚至于他要除灭全国的犹大人，唯有这样他的怒气才能够得到平息。哈曼有自己的术士，是专门为他扯签来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于是他就叫人来为他扯普尔，就是扯签，要看哪一天消灭犹大人是最好的日子。他们并不晓得神才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些扯签的事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一切之上神是作王的，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超越神所定的旨意。但是他们扯出来的结果决定亚达月，就是十二月，一年之中最后的一个月，是消灭犹大人最好的时候。好，接着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 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哈曼终于采取行动，向王禀告说，在王的国境内住了一般跟他们不同的民族，他们是遵从摩西律法的人，这些人是应该被消灭的。然后哈曼又极力的使王相信，这一般人的存在对波斯国没有益处，因为他们不守王所颁布的命令。另外哈曼又答应，如果王肯消灭这个民族的话，他就乐意捐出10000他连的银子给国库。我们还记得亚哈随鲁王不久以前曾经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被战败了。这一次的战争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所以哈曼的承诺对亚哈随鲁王来说是实用的、有益的，因为他需要金钱来补充国库的需要。所以亚哈随鲁王也有益于哈曼的计划，因为这样国库便可以多一笔大的收益。然而亚哈随鲁王并没有仔细地考虑哈曼所提的要求，到底这个民族是否该受灭绝的厄运。当时哈曼并不知道以斯帖也是属于这民族的，甚至亚哈随鲁王也不晓得王后是犹大人，而他所下的命令正是要处死自己的妻子。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点时间，我把今天讲解过的以斯帖记第3章第1节到第11节的经文再读一遍，加深我们的印象。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扯普尔，就是扯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这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然赐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让我们一同来 低头祷告谢恩。主啊，我们再一次向您感谢，接着广播能够把你的真道讲解出来，传扬出去。我们从以斯帖记这一卷的圣经里面看到许多宝贵的真理，这些属于你的子民，虽然他们走出了你的旨意之外，然而当他们遭遇到灭种命运的时候，您就拯救他们，搭救他们，而且您掌管历史，无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都在你的掌管之列。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撒旦魔鬼也想各样的方法要除灭我们，陷害我们，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没有经过您的许可，连一根头发也不能够损失。因此你的仆人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祷告，为你的众儿女们祷告，无论他们在怎样的危险之中，逼迫的情况之下，主啊，愿您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使他们有胆量可以坚守他们所信靠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